第十章，意外的事故。12月24日，格里纳凡他们天一亮动身，走了一天，晚上露宿在白湖岸边。白湖实际上并不白，正如黑海不黑，红海不红一样。连巴加内尔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为维护地理学家的名誉，他还是强词夺理的辩护了很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湖水是咸的，不能饮用。奥比内先生一向做事守时，及时为大家准备了晚饭。饭后，大家有的在车子里，有的钻进帐篷，不久就入睡了。第二天，格里纳凡一行人一早醒来，看到了白湖对岸的一片美景。那美丽的平原之上，开满了色彩绚丽的菊花。尽管他们很想逗留赏玩，但他们仍按时启程了。一路是广阔的草原，草原上鲜花盛开，各色树木和其他植物点缀草原之上，有宾梨、艾莫菲拉树等等。巴加内尔对各种花草都能叫上名字来，简直变成了植物学家，而且还用数字说明，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发现的植物有120类，共4200余种。又走了10余里，牛车进入高大的树丛之中。这里的树木有豆球花树、白胶树等。遇见的动物很少，偶尔碰见几只火鸡，但无法接近它们。倒是少校打了一只怪鸟，这种鸟已近于绝种，名叫碧霞鹭，英国移民称它们为巨鹤。这种鸟高有5英尺，长有1英尺8英寸，嘴巴黑色，羽毛色彩斑斓，体现了大自然的杰作。大家都十分赞叹。但走了几英里，小罗伯尔又打到一只怪兽，要不然这天的光荣就属少校了。这种怪兽嘴巴呈圆筒状，舌头尖长滴着粘液，捕蚂蚁为食，外形有点像刺猬。这是针鼹，你们没见过？巴加内尔对动物也很了解。模样太丑了，格里纳凡说。样子是不好看，但很稀奇，除了澳大利亚，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巴加内尔如获至宝的要把这个丑家伙放进行李车，遭到奥比内先生的极力反对，学者只好作罢。这天，旅行队伍走到东经141度30分的地方。到目前，他们很少看到移民，也没有见过任何土著人。不过，他们却看到了一个罕见的场面。在澳洲，有很多投机商人从东部山区赶些大批牲口到维多利亚省和南澳等地贩卖。他们看到了这样的牲口群。下午4点时，孟格尔看到3英里远的地平线上有慢慢的灰尘在往前滚进，这是什么现象呢？大家都十分纳闷。学者巴加内尔说，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展开他的想象翅膀，要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是，学者想象的翅膀被埃尔通的一句话打断了。他说：“那是牲口群走过时扬起的尘土。”水手长说的没错，尘云渐过，听出里边有马鸣、牛羊叫声，中间夹杂有人的呼喊声、口哨声和骂声。这时，从嘈杂的尘雾里走出一个人，他是这支牲口大军的总指挥，但说牧首更准确。他名叫山姆·米切尔，他们从东部来到佩格兰去。格里纳凡和这人交谈起来。 米切尔这个牧群有12,075头牲口，其中有1000头牛、75匹马、11000只羊，都是从蓝山一带的平原里买来的。买时都很瘦，现在要把这群牲口赶往南澳那些富足的草原上放牧，等养肥之后再卖出去，这样可以获取很多利润。不过赶这样一大群牲口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毅力，看来赚这种钱并不容易。牧群继续前进，米切尔简单地向旅行者们讲述自己的历史。山姆·米切尔说自己已经出来7个多月，每天走10英里路，整个旅程得花3个月时间。他有20只狗、30个人帮忙，另有6辆大车跟在后边。牧群有2营牛做先锋，中间是5团羊，由20个人指挥，最后是1连马做后盾。米切尔说牧群向导由牛担任，全体牲口都拥护他们，否则难以驾驭。牧群在平原上比较容易驱赶，但在丛林中却困难重重，万一遇到暴雨和河流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遇到河流时就要有十足的耐心。就这样他克服重重困难，走了1英里又1英里，越过许多平原、丛林和山峦。山姆说话的时候，牧群已经过去大半，他也该到前边选择牧场去了，于是和格里纳凡一行告辞，骑上他那匹2种马，不一会儿就消失在烟尘中了。格里纳凡一行背朝牧群往前走去，傍晚他们在塔尔坡山脚下停了下来。巴加内尔神情庄重地提醒大家，今天是12月25日，是圣诞节，按英国人的习惯应该隆重庆祝。对这个节日，厨师奥比内并没有忘记，他早有准备，为大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鹿肉火腿、腌牛肉、熏鲑鱼、大麦面和荞麦粉做的糕点，还有茶、威士忌酒和葡萄酒。大家一边尽情地吃，一边称赞奥比内的手艺。席上什么不缺，不过巴加内尔仍觉得应该有些水果，于是他到山脚下采了些野橘子，没什么滋味，但盒子咬碎却和辣椒一样辣。地理学家为表示自己钟爱科学，故意装出不屑的样子吃那果子，结果嘴都辣麻了。少校本来要他讲点澳洲沙漠特点，可是学者连嘴都张不开了。第二天12月26日，他们过了诺通河、肥沃地区，又过了半干涸的麦根齐河，天气晴朗，但吹有南风，并不炎热，这和北半球夏季吹北风一样，巴加内尔这样给罗伯尔解释。我们赶的机会好，平均起来南半球比北半球要热。为什么？罗伯尔问。为什么？罗伯尔，你听说过地球在冬天离太阳近吗？
听说过，巴加内尔先生。
听说过冬天冷是由于阳光斜射的原因吗？
也听说过。
孩子，南半球热些就是这个原因。
我不明白。
罗伯尔睁大双眼回答道。你想想，在欧洲，我们冬天的时候在地球另一半，在我们脚底下的澳大利亚是什么季节？
是夏天呀。
那好，就是这时候地球离太阳最近，懂了吗？
懂了。
南半球夏天热一些，正是因为夏天南半球比北半球夏天离太阳近。
是这样，巴加内尔先生。
所以人们说地球在冬天离太阳近，
是就我们住在北半球的人来说的。
是啊，我还没想起这点呢。
这下你明白了，孩子，别再忘了。罗伯尔上了一堂生动的地理课，最后还知道了维多利亚省年平均气温在华氏74度。傍晚，大家在距龙斯达湖5英里处露营。第二天，他们到了维麦拉河畔，在东经143度。维麦拉河有半英里宽，河上既没有桥，也找不到木筏。埃尔通急忙找可以渡河的浅滩。在上游1/4英里的地方，河水似乎较浅。埃尔通打算从这里过河。经过进一步探查，这里水深有3英尺，牛车可以通过，不会有什么危险。难道没有别的办法过河了吗？格林纳凡问了水手。
没有什么办法，爵士，但我觉得从这里过河不会有危险，可以过去。
让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下车吗？
没有必要，我会把牛车赶稳的。
很好，埃尔通，我相信你。
这样，骑马的人将牛车围在中间，大家下河了。埃尔通坐在车上赶着牛，少校和两个水手坐前锋，
格里纳凡和蒙格尔在车两旁护着两位女士，巴加内尔和罗伯尔殿后。开始走得很好，但到了河中心，水深了，淹到了轮盘以上。埃尔通怕牛不稳，下手把住牛角，把车子引到正路上。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哗啦一声，车子一下子碰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水都淹到女客的脚了。尽管爵士和蒙格尔极力扶住车子，但车子还是飘了起来。幸亏埃尔通用力一扳，才把车子震过来。又过了一会儿，都安全的过了河。尽管大伙都浑身湿透，心里却十分欣慰。但是车子的前箱碰坏了，格里纳凡的马前蹄的蹄铁也掉了，这一切急需修理。大家左右为难时，埃尔通自告奋勇，愿意到离这里20英里远的北边的黑点站找个铁匠来。
好，你去吧，埃尔通。你来回用多长时间？
格里纳凡问道。
大约15个小时，不会再多。
你去吧，我们等你回来后在维麦拉河畔扎营。
那水手长骑上威尔逊的马，不一会儿消失在树丛中了。